能我哋坚定不移嘅相信主耶稣基督系唯一嘅道路、唯一嘅真理、唯一嘅生命。
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但系这唔系等于人世间所有其他的宗教一啲真理都冇。
可是这不代表人世间其他的宗教没有一点的真理。
其实人世间其他的宗教多多少少都有啲真理的，
其他宗教不多不少也有一点的真理在，
只不过是片段的，不是完整的。
他们都是片面的真理，不是完整的。
他们有好意，但他们不能够拯救。
他们是有很的本意，可是不能够拯救。
那我们拿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做几类举例。
那我们拿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一个举例。
在中国人思想首要的就是讲孝道嘛。
我们通常首摆行孝为先，
孝道正正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要求的，
所以孝顺是在圣经里面首先要我们在地上。
神给我们诫命第五条是什么？
十诫里面第五条是什么？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神向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孝敬父母。
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相处里面，神要给我们要求的就是首先要孝顺父母。
中国人的思想还有一条是很真实的，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有关联的。
那而且中国人当中也有一些智慧跟我们今天的所讲的经文是有关的。
中国人说种瓜得什么呢？
中国人说种瓜得，
当然得回瓜了嘛，种豆就得回什么，得回豆了嘛。
如果你种豆一会得到豆，
这个就正正是保罗在第六章第七节和我们所讲的咯。
所以保罗就在第六章第七节里面跟我们讲的。
所以神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不是应该我们觉得艰难的。
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不觉得陌生，
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
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
这个自然的因果很真的。
这个是自然的因果，
质也是很真，量也是很真。
不但是 讲到质也讲到量。
那我知道今天是冷了一点，
今天是比较冷的一点，
但是忍耐一下啦，很快见到几个礼拜呢就要种瓜种豆种菜了。
还过几年我们就可能有兴趣的就需要种那些瓜豆啊。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好多好叻种瓜菜的人，
我们知道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种那些瓜菜的。
如果你想八月的食肆苦瓜就不要种冬瓜咯。
如果你要吃那些苦瓜你就不要种把冬瓜的种子放下去。
你想吃梨啊就不要种棵土树在后院。
如果你想吃那个梨子的话你就不要在后面种那个桃树。
这个很自然的因果嘛。
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你种好的种你的成果就是优良了。
所以如果你挑一些好的种子的话你收出来的果子也是好的。
你种劣的种你的成果就很差了。
如果你的种子是低品种的那么你的收成也不会好得哪去。
所以你收成的质素是断乎在你种什么好不好的种子了。
所以你种什么的你收成的质量好质素好不好就取决于你种的那些种子的质量。
量也都是一样。
量也是
一样，你整个后院全部都种瓜菜比用一个很细块的田地来种当然多很多倍啦。
如果你用半亩地去种完全的去种当然你要比用那个九尺乘九尺的那个要收的要多。
圣经就是同一样这样向我们教导，
所以圣经也用同一个向我们教导，
小种的什么少收，多种的就多收，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所以我们收成是什么是在乎我们种什么和种好不好的和种多少。
所以我们收成什么是关乎于我们种了什么，种的种子好不好和还有就是种的多不多。
我们的道德生活我们的属灵生活照样一个这样的原理的。
所以我们的道德生活跟我们属灵生活也是同一个原理。
约伯记第四章约伯这样说，
约伯记第四章这里说，
他说瓜耕耘罪孽的必收割罪孽，
他说耕耘罪孽的必收割罪孽，
种植毒害的必收割毒害，
种植毒害的必收割毒害。
先知何西亚一样是这样讲，
何西亚先知也是一样这样讲。
何西亚说他们播种的是风，
何西亚斥责以色列人说他们播种的是风，
收成的是暴风，其实暴风应该译做龙卷风。
收成的是暴风，其实暴风在原文里面是龙卷风的意思。
换句话说，何西亚是说什么？
换句话说，何西亚讲什么？
我们播种的风啊，就是我们平日的行为，我们的为人。
他说我们播的风就是平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为人。
我们收成的暴风龙卷风啊，就是神的反应和神 的审判。
龙卷风就是神的反应，神给我们的审判。
我们平时的行为为人啊，是邪恶的。
如果我们平时的为人是邪恶的话，
是愚拙的、愚笨的，
是愚拙、愚笨的，
神就会怎样反应，神又怎样会审判，
神就会怎样的去审判我们。
所以这个真理、这个原则不变的，
所以这个真理和原则是不变的，
是神定的一个律例，
是神定的一个律例。
如果我们违背的话，我们逃离不到、逃离不出后果的。
所以我们违背的话，我们一定会有后果的。
所以保罗在第七节一开始说什么？
所以保罗在第七节他一开始讲什么？
保罗说我们不要自欺，神是不能够被轻慢的。
所以他说不要自欺，神是不能够轻慢的。
所以我们平日生活啊，很多时候随随便便的，一无所谓的。
所以我们如果生活上很随便，没有什么所谓的话，
很少想到、哦、如果我做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的。
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做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我们以为没人知、没人见、没人听到嘛。
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到。
如果没人见、没人知、没人听到的话，我做什么有什么后果呢？
所以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我有什么后果呢？
所以我们继续的随随便便的、一无所谓的、这样任意的放纵的生活。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为所谓的去过放纵的生活。
我们以为我们人生一定会有祝福的。
我们以为人生一定会有祝福。
神不是答应过我们，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一个祝福的路咯。
神答应过我们，我们跟随耶稣是有是一个祝福的道路。
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个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
加拉太书这里说了，保罗说这个是自欺，是自己欺骗自己。
你看保罗第七节几清楚，一针见血的，他说不要自欺。
所以他在第七节一针见血的说不要自欺。
那撒旦呢就以我们以为啊，我们种那个罪种啊是今世今世无所谓的，没什么后果的。
撒旦很容易欺骗我们，说我们种的种子罪种是很小很小，没有什么所谓的。
你以为那个、我们说那个罪种就是第五章保罗没讲过有十五个那些罪的行为的、罪性的行为。
之前看过、第、五章它里面列出了十五个就是罪的行为。
撒旦要我们想，哎呀 我提一眼而已嘛。
撒旦要我们想，我们只是偷看一眼。
我想一个很小的念头而已嘛。
我们的念头很小的一个。
我讲一个很小的说话而已嘛。
我讲一个很小的说话。
有什么所谓啫？
没所谓。
咁细个种点会有有生根？点会有发芽嘅呢？
这么小的种子不会生根发芽吧？
嗱，保罗啱晒，撒旦要我哋自己欺骗自己嘅就系呢个咁样嘅骗欺骗嘅话。
所以撒旦就是要我们相信这些自欺欺人的话。
天父要我们好好的提醒，
天父要好好的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欺自己，
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绝对不能够逃离我们所做的所想的后果。
我们绝对不能够逃离我们所做所想的后果。
无论所杀的种是多小，
不论所杀的种是多么小，
无论偷看他一眼是多么短，
偷看一眼是多么短，
无论那个说话那个思想是多么小，
不论那个说话或者思想是多么微小，
不能够轻慢神。
我们不能够轻慢神。
那保罗用一个字啊来形容轻慢神。
保罗用一个字来形容什么叫轻慢神？
保罗用一个字啊是出自鼻哥啊，同鼻哥有关联的。
他用的那个字是跟鼻子是有关系。
因为轻慢一个人啊，同鼻哥有咩关联？
你说轻慢一个人跟鼻子有什么关系呢？
我哋用鼻哥做乜嘢嘅？唞气噶嘛，系咪？
我们用鼻子来呼吸。
正有我们用鼻哥来做什么的？
我们用鼻子来什么呢？
哼那个就是轻慢的意思。
你就鼻子咳一口气就是轻慢了，对吧？
保罗就说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的态度对神说，我做什么都得，你管不到我，你不会有什么后果给我。
你好像就是在向神喝一口气，就是说我做什么你管不上。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偷看一眼、偷讲一个说话或者想一个思想没后果。
我们不要想我们偷看一眼、偷想一些东西就 不会有后果。
神说你骗到自己但是骗不到我。
你能够骗了你自己，可是你骗不了我。
我哋种乜嘢收乜嘢，呢个真理呢个原则一定会追到我哋嘅。
这个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一定会跟上我们。
那保罗而家写信俾加拉太已经系最后啦。
那他在加拉太书这里写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提醒到我哋嘅一个绝对唔改变嘅真理原则。
提醒到我们这个不能不会改变的原则。
然后佢喺呢处俾我哋形容到，我哋生命里边有三个地方，我哋可以实用嘅，可以实行到呢个真理嘅。
啊，这里有三个地方，我们可以实行这个真理的。
第一个就系我哋对传道人啊要共享美物。
第一个就是跟传道人共享美物。
呢个第六节。
第六节。
然后第二个地方我哋可以实用嘅就系七到第八节。
第二个就是第七到第八节，
我们可以用建立我们圣洁的生命那处来实行这个真理。
我们用建立我们圣洁的生命来实行我们的真理。
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第九到第十节。
第九到第十节是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在行善中来实行这个真理。
我们在行善中来实行这个真理。
我们留心来看看这三个地方。
我们看这三个地方三方面。
第一，我们与传道人共享美物。
跟传道人共享美物。
第六节，我一起来读第六节。在圣道上受教的，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的一切美物。啊，你一次谂啊，收乜嘢种乜嘢，同俾传道人有新捧有咩关系？
嗱，我们想想看，种什么收什么，跟传道人收这个新捧有什么关系？
我的中文好多系从我母亲嗰处学嚟嘅。
我的中文都是跟我母亲学的。
我好记得佢教过我话，一分钱一分货。
啊，牧师的妈妈教他一分钱一分货。
系唔系话我哋种乜嘢收乜嘢，就系、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待传道人一样，一分钱一分货？
是不是说对待传道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呢？
是不是说我今天摆了一蚊在个奉献袋那处，那我就收到一蚊的广度？
是不是说我放一块钱那个奉献袋，所以我就听到只是值一块钱？
是不是放了一蚊下去，那我就会收到值一蚊的祝福？
是不是放一块钱就收到一块钱的祝福？
但我摆了一千蚊下去，是不是我会收到一千蚊的值的广度？
是不是我放一块钱一千块钱我就讲到会值一千块钱，
或者值一千蚊嘅祝福啊？
或者是一千块钱嘅祝福？
当然唔系啦。
当然不是啦。
你摆一蚊落去，你摆一千蚊落去，都听同一个道嘅啫嘛。
放多少钱进去，也是听同一篇道。
你听下神祝福我哋，神称赞我哋，唔系在乎我哋奉献几多，按住我哋奉献几多嚟称赞。
这里说神称赞我们，不是按着我们奉献多少。
主耶稣赞边一个奉献啊？
主耶稣赞谁的奉献呢？
就是一个很穷的寡妇将两个铜钱摆落去奉献上。
他在圣殿里面称颂这个寡妇把两毛钱放进那个圣殿的奉献箱里面。
主耶稣斥责谁奉献呢？
那他当时候斥责谁的奉献？
斥责那些法利赛人将好多好多的钱币啊，啷啷当当咁掉喺嗰树喺世咁打转嗰时候，好响嘅奉献。
他斥责那些法利赛人把钱倒进去那奉献上的时候呢，那些钱就哗啦哗啦的发出那些声音。
亦都唔系话，我有牧师今个礼拜用咗一百个钟头啊，预备今日个讲道。
也不是说牧师这礼拜用了一百个小时预备这一篇讲道。
嗱，如果俾牧师一个钟头二十蚊嘅，咁你哋欠我二千蚊啊，今个礼拜。
所以如果牧师用了一百个小时，每个小时二十块钱的话，那么你们就欠牧师二千块钱。
哎呀，但系牧师今个礼拜好难啊，用了一个钟头预备讲道。
可是他用了一个小时预备讲道的话呢？
咁你应该俾我二十蚊，咁我欠你好多啦。
是不是他？那你应该给他二十块钱。换句话说，就是牧师欠你们钱呢？
当然唔系咁样嘅解释。
牧师这样的解释。
喺呢处神教导我哋话乜嘢？
神教导我们什么呢？
在信徒当中的团契当中教导讲道的，
在信徒当中讲道的，
是用他们的生命将神的话当种这样撒在听到人的心里面，
是把神的话语好像种子一样撒在人的心里面。
他种的是神的道，用他生命种的道，所以他收成的是什么呢？收成是从神而来的祝福。
所以从在撒的是生命的道，所以从收割的也是从神而来的祝福。
属灵的祝福和物质的祝福，
是有属灵的祝福跟物质上两方面的祝福。
在今生神给我们大大的属灵祝福，在来生神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在这今生里面有属灵的祝福，在来世也有更大的祝福。
但是物质的祝福是哪里的？
物质的祝福在哪里？
是神推动听到的人领受神的话的人来祝福。
是神推动那些听到的人所赐予的祝福。
那这个原则主耶稣基督亲口教的，
这个原则是主耶稣亲自教的。
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差派个70个门徒啊出去讲道。
那路加福音里面，他差派了70个门徒出去传道。
对你话，你哋唔使带粮食嘅。
说他们不需要带粮食。
点解唔使带粮食啊？
为什么不用呢？
主耶稣话：作工的人啊，当得工资。
他说做工的人当的工资，
即是传道的人、啊、要吃的，
传道人是需要吃的，
是从领受神的话的人里面找食，
是从受神的话语当中得到这些方面的供应。
圣经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教导、啊、
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
旧约圣经的利未人、啊、那些祭司、啊、他们有没有地分的？
在旧约里面，利未人是有没有地分出来呢？
他们没有地分的，
他们没有地的。
他们入迦南地神应许之地里面11个支派，个个支派都有，是利未派吗？
利未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11个支派都有地，是他们没有地的。
为什么不分地给
他？为什么不他们没有地分出来？
是因为他们的劳动，他们的时间不是要花在耕田找食。
因为他们的劳动，他们时间不是花在农业上面，
而是他们的劳动，他们的时间是花在圣殿里面的侍奉神。
他们劳动的时间是花在圣殿里面的侍奉，
负责敬拜神的圣工，
负责敬拜神的圣工，
负责教导神子民的圣工。
他们要负责教导神的子民。
那么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吃什么、啊、
那么他们吃什么呢？
以色列人带入来那些奉献那些食物，
所以就吃那些以色列民带进来的奉物。
新约里面保罗也都写好了信给其他教会讲教，教到同一个道理。
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也同教导同一个事情。
他写信给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
他写信当时在以弗所的提摩太。
保罗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
他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
尤其是那些在讲道，
尤其是那些在讲道方面
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
而且在教导讲道上劳苦的长老身上，
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加的敬重和供奉。
他们是当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
不是的，一会我又说我的广东话好差，我自己的广东话看不到。Okay. 然后他写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而且他也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保罗说我们既然在你们中间，
我们既然在你们当中
杀了属灵的种子，
杀了属灵的种子，
如果是从你们那里，
如果是从你们那里
收获一些物质的供应，
收一些物质的供应，
这算是过分吗？
这算是过分吗？
传道的人用他的生命将神的话当种的撒在听到的人心中，
所以传道人以他的生命把神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面。
他们收成属灵的祝福，但物质的祝福是理所当然，
所以他们得到属灵和物质的祝福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问牧师，你每个礼拜用多少时间预备讲道啊？
有人或者会问你用多少时间去预备讲道呢？
老老实实我讲不出，答
不
出，
不能够告诉你，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计，
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算。
我去拿个车去 Walmart 那处换油，
我去Walmart 那边拿车去换那个机油，
要等一个钟头，
要等一个小时。
我当然走去那些卖杂志的地方里面买那些八卦杂志的，不是买，我拿来看的。
我一定去那些杂志架上面看那些八卦杂志。
那这个是我的认罪，看完之后我摆回去的，不是
我看了我就放回去。
点解我睇嗰啲叫做八卦杂志，系咪我中意睇啊？
是不是牧师特别喜欢看这些流言蜚语的杂志呢？
当然唔中意啦。
当然不喜欢啦。
但系我要睇，因为我睇下时势，而家嗰啲平嗰啲 popular culture 啊，即系话一系平常人嗰啲文化。
我看的是因为牧师需要了解现在流行的文化。
好使我知道而家人谂乜嘢，睇乜嘢，谂乜嘢，讲乜嘢嘛。
好使知道现在的人想什么讲什么。
我喺网上边系咪滑浪啊？系咪咁可以咁讲噶？滑 surf net 啊？
在网上浏览浏览啊？
浏览。你估我上网买嘢冇？
去网上买东西吗？
我系上网揾古仔啊。
在网上找呢些故事。
好使我讲到闷多啲，唔好咁闷啊嘛，但毕竟嘅做。
好使得讲到有一点趣味。
先我攞起一段圣经。
我拿一段圣经。
我要首先自己明白。
我要首先自己要明白。
有好多好艰难嘅地方，好难明嘅地方，去睇下解释喺边处。
有些地方是很难理解的，要看那些查经书。
然后我要谂点样向人表达。
要想怎样向你们表达。
一个方法能够人哋明白到嘅，
一个能每个人都能够明白。
然后我要谂听到嘅人点样能够应用到，
然后就是听到人怎样去应用。
我唔瞓嘅时候，我就系咁睇圣经、读圣经，喺住祈祷。
不睡的没有休，不是休息的时候，就是在读圣经跟祷告。
上床瞓觉嗰时都未曾搞得掂。
有时候要睡觉也不能够把问题解决。
仍然喺处谂，
还是在想
点样做一个结构。
怎样去编这个
structure，怎样作开场白开始，怎样继续，
怎样开始，怎样继续。
很多时候醒的时候还没曾 半醒的时候仍然在树想，很多时候思想就在那树半睡半醒的时候 想到的。
有时候就是这些所想到，很多时候就是在半睡半醒当中想的。
做完了之后我还有一个任务，
做完以后还有一个任务，
我有一处想我怎样讲广东话，
怎样把这个变成广东话。
你们个个都以为讲广东话容易，是自然，
你们都以为讲广东话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一件事。
其实我讲广东话不自然的，不容易的，人家以为我是北方人的。好多时候人家说你是北方人来的。
很多时候人家都说牧师是北方人。
头先我都讲过几个说话讲不出啦。
很多时候广东的一些方言都不能够讲出来。
然后我用英文想过，然后我用中文写几个字提醒自己。
有时候用英文写的要用中文提醒自己。
好多中文字不懂写的话。
因为很多中文字不一定懂得
写。那我用个好大好大的字典，但是那字好细好细。
要用一个很大的字典，里面有很多很小的字。
我现在有三个放大镜。
书房里面有三个放大镜。
绑实的，我的工作那个采购是绑实的，因为不会湿的。
这个放大镜要绑着在书桌上面，所以不能够
写。几多时候都是看着，哦，我记得他怎么写了，然后写下来。
原来这个字是这样写的，所以把它
写不出来，我用英文拼音的嘛。
写不出来就用英文把它拼出来。
这个就是传道人的生命了。
就是传道人。
他用他的生命，用神的话作种子，播散在听到的人心中。
用他的生命把神的道理的种子放在人的心里面。
我今个礼拜我看 John Piper， 一个相当出名的传道人。
我这一个礼拜看那个相当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传道人 John Piper 的一篇。
三十一年前，1983年，我讲咪8月21号，你可以上网揾到嘅。
1983年8月21日。
佢讲同一篇道系按住呢一段圣经嘅。
他是讲同一篇道。
佢话呢，我在神嘅经文里边咧找到意思。
我在神的经文里面找到意思。
发觉得到点样能够配合到整个神嘅启示。
发现能够怎样配合神的启示，
而体会得到人怎样能够应用在今日的现代的生活，
能够配合今天人在今天的生活里面，
一个礼拜跟一个礼拜的，他说这个是极光荣的呼召，
这个是一个礼拜接下来礼拜是一个很光荣的呼召，
但他说他要花好多时间心血，
可是要花很多时间跟心血，
他说通常来讲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朝头早他是读圣经祈祷思考，
所以那个John Piper他说他星期一二三早上的时候是花时间来读经思考，
然后整日礼拜五整日礼拜六他预备礼拜日讲两堂多，
而礼拜五礼拜六整天的去预备星期天讲两个道，
全讲神的话，教导的神的话是我们极光荣的呼召，
这个传讲神的话语是神极为光荣的呼召，
我们停止不讲到我们很大祸的，
停止讲道对传道人来说是有祸了。
我经常大家听到，我经常感谢神，我好蒙神祝福。
我经常，你们也听过我讲，就是经常很蒙神的祝福，
将我和我一家栽种在这个教会里面，
把乌斯克他一家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因为我知道大家几咁忠心的奉献，
因为大家都很忠心的奉献，
好使到讲道的能够从大家听到的人当中共享你们的美物，
能够在跟传道人一同分享我们当中的美物。
这间教会你们在这个方面实行得真是真是忠心，
这方面大家实行得非常忠心。
我为大家感谢主，感谢神，多多都不够，
为大家感谢神，感谢主，
我们继续的鼓励，
我们继续的彼此鼓励，
在各样美物里面我们分享，
我们在各样的美物上分享，
照样你们在属灵的祝福里面也大大的收获，
在属灵的祝福里面有大大的收获，
在神的话里面更大的得着，
在神的话里面有更大的得着。
我们不要用这个种什么收什么当是一个生意，
我们不要把这个种什么收什么当成一个生意，
不要当是一个管理和劳工之间的关系，
不是看成一个管理跟劳工之间的关系。
我在外面 做打工很多年的，
我牧师在外面做工很多年，
我罢过工几次的，
他也有参与过罢工，
因为教学的时候啊，成日闹教育司处对我们不够好，就罢工咯。
那些当教师的时候，经常都因为薪酬的问题跟教育当局对抗，所以就有罢工。
我们不能够这样来看教会里面讲道的和接受神的话的人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用同一个心态来看这个事情。
大家不是教会的老板，
大家不是教会的老板，
不是说要给工资，给一个雇佣回来的雇员，
不是要用工资去雇佣一个请回来的雇员。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
家里面这些年长的是教导神的话，
年长的是教导神的话，
教会里面的肢体是领受神的话，
肢体是领受神的话，
一个家庭的父亲是为了 家庭的需要来供应的，
一个家里面的父亲是为了家里面需要来工作，
家庭里面的儿女也都为父亲的需要来供应的，
儿女也需要为家庭的供应来工作，
所以不是生意，而是家庭里面的彼此分用，
而是家，所以不是一个生意，而是家庭里面彼此的分用。
你看第六节保罗用什么字，用分享，分享这个字，
所以他保罗在第六节里面说用的是一个分享这个字，
他用 koinonia 即是 koinonia 那个字一起来的，即是我们所说的团契， koinonia 的团契那次来的。
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字是希腊文里面团契的字，
即是分享分用，
就是分享分共用，
我有什么是你的，
我有什么是你的，
你有什么是我的，
你有的也是我的。
这个是早期教会，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给我们好美好优美的一个图画，一个模范。
所以 这个是使徒行传在第二章里面给我们一个的模范，
神的灵大大的作工的时候呢，就是这么好一个模范。
当神的灵大大作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模范，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希望。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我们可以实用到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实用的地方，
就是我们个人的成圣的生活里面可以应用到，
个人成圣的生活里面。
我们看第八节了，
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信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信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好可惜，原文经过翻译，原意失去了。
可是经过翻译以后，原文的意思失去了。
原文的意思我译给大家听，就是说撒进肉体的，撒进撒种子入肉体的。
原文的意思是说，好像你撒种进去肉体，属于肉体这一个 田地的，
即是罪性呢，从我们的罪性里面呢就收成腐败，
就从我们的罪性里面收取了腐败。
撒种进入灵的，
撒种进入属于灵的那个土地，
就从灵这块地里面呢可以收取永生，
就从那个地，那个属灵的这 的领域里面得到永生。
第五章我们记得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战场这样。
我们记得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战场一样。
我们的罪性和灵性在彼此的争战。
我们的灵性跟我们的罪性经常在斗争。
现在第六章保罗用另一个图画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图画来形容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农庄。
那这个生命就好像一个农庄，
有两块田地，
有两块田地，
一块田地就是我们的肉体罪性，
一块田地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
肉体，另外一块田地就是我们的灵，
另外一块田地就是我们的圣灵的方面的。
我们人生收割成什么成果啊？
我们人生收割了什么的成果？
就是在乎我们在哪一块田里面耕，
就是在乎我们在哪一块田地里面耕作，
同埋我哋撒乜嘢种喺咩地里边，
而且是撒什么种子在那块地里面。
换句说话嚟讲，我哋唔系无能无望嘅，在罪性之下受害受苦嘅。
所以我们不是毫无能力的在罪性之下受害。
我哋唔能够啊，我一世人都系咁噶啦，唔能够变嘅，唔能够改嘅。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生人都是这样，不能够改。
我哋唔能够话我哋唔能够成长噶啦。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够成长。
因为我哋一世人都系某某人嘅罪性或者我自己嘅罪性啊所管制噶啦。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生都是某某人的罪性或者是自己的罪性所管辖。
第八节神提醒我们什么？
第八节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人生结的丑陋的果子啊，抑或优美的果子啊？
我们人生结的是丑陋的果子还是优美的果子？
我们可以决定的，
我们是可以决定的。
我们决定我们种什么，在哪一块地种，
我们决定种什么，而且在哪一块地里面种。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种在我们的罪性里面。
我们种在我们的罪性里面，
就是说将我们罪性已经钉在十字架的罪性，
就好像我们把那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罪人
拿回来，
拿回来
带回入自己我们人生深深内在的地方，没人知没人见的地方，
把他带回自己的人生里面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还去抱他，
在呵护他，
还去满足他，还去享受他，
满足他享受他，
甚至都鼓励他，
甚至鼓励他。
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话，
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是种在我们的罪里面，罪性里面，
我们就是把东西种在我们的罪性里面。
我们每一次在我们性秘密的性行为里面，
我们每一次在秘密的我们的性行为方面，
我们拜偶像的地方，我们很丑陋的脾气里面，
我们在拜偶像或者是我们拜毛躁的脾气
去满足的时候，
去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罪性里面种罪种了，
就是在我们罪性里面放下种，
我们不停的一粒一粒这样种法，
我们不停的一粒一粒把种子放进去，
我们能够旨意有什么收成、啊、
我们会收成什么呢？
只有失败的收成，
只有失败的收成。
属灵的成功啊，属灵的胜利啊，是收成来的，
属灵的成功胜利是收成。
当然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赐力量我们去得胜，
当然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赐力量给我们得胜，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是栽培我们的圣洁，
在我们生命当中栽培我们成圣。
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责任就是看看我们种什么，种在哪块地。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看我们种什么，种在哪一块田地。
如果我们种在灵那块地的话，
如果我们种在属灵的土地里面，
我们的种子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平日的习惯。
我们种子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平日生活的习惯，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是讨圣灵喜悦的。
如果我们这几方面是讨圣灵喜悦的话，
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人生的树枝最满很优美的果实，
我们的人生的树枝就会结满很多属灵的果实，
一直结果到永恒，
一直结果到永恒。
那句说话，必从灵里面收取永生，
必从圣里面收取永生，
不是说我们可以赚我们的永生，
不是说我们能够赚取我们的永生，
不是用我们的行为去赚取神的宽恕，
不是用行为赚取我们的神的宽恕，
不是用我们的行为赚取在神面前被称义，
不是用行为赚取在神面前给称义。
若保罗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保罗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现在保罗是讲什么？
这里讲那个永生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种在灵里面，
我们讲是在种在灵里面，
这个灵里面的成果会有扎根和发芽的，
这个灵里面的成果会扎根发芽，
我们道德的成长，我们属灵的成长会开始的，
道德的成长会开始，
我们与属天父的相连更让更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是会更明显的，更明显的，
我们生命跟主耶稣的连接会越来越明显，
一直到永恒，
一直到永恒，
一直到完全为止，
一直到完全为止，
人生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其他的路的，
我们过人生的生活是没有别的道路，
我们那个罪性啊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的罪性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面，
不死都不能够拿回来的，
他不死都不能够把他拿回来，
不带回到他自己内在的生命里面，
不把他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可以可怜我们的罪性，
我们不能够可怜我们的罪性，
更不可以怀恋我们的罪性，
不能够怀恋我们的罪性，
我们一定要每日每时每刻，
我们要一定每日每时每刻，
人生只有一对脚印，
人生只有一对的脚印，
圣灵留下来的脚印，
是圣灵留下来的脚印，
那我们行人生的脚印在哪里，
我们人生走的脚印是在
哪里，为什么见不到的，
为什么看不到，
是因为我们每一步都踏进圣灵行过的那一步，
因为我们是踏在圣灵所留下的足印里面，
我们种一个思想，
我们种一个思想，
我们收割一个行为，
我们收割一个行为，
我们种一个行为，
我们种一个行为，
我们收割一个习惯，
我们收割一个习惯，
我们种一个习惯，
我们种一个习惯，
我们收割一个品性，
我们收割一个品性，
我们种一个品性，
我们种一个品性，
我们收割一个人生的终点，
我们收割一个人生的终点，
我们面前有两个不同的终点，
我们在面前有两个不同的终点，
一个是失败腐败的，
一个是失败腐败，
另外一个是永生的，
另外一个是永生的，
一个是将我们一直向下坡走，
一个一直把我们拉下坡，
我们人生的丑陋，人生的丑啊，越来越差，越来越恶的，
我们可能一生人可以越来越差，越来越丑陋，
另外一个是向上走的，
另外一个是往上
走，走向圣洁，走向胜利的，
走上圣洁，走上胜利，
走向优美的，
走向优美的，
大家都知道只有几个礼拜就要种芥兰了，种苦瓜了，
哇，还有几个礼拜我们就开始需要种东西了，
你想种去哪里，
你想种在哪里，
你会不会想选一个最漂亮的土地去种的，
你想不想挑一个最好的土地呢，
我们属灵的更新复兴啊，也都其实不用等几个礼拜，
可是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的更新不需要等几个礼拜，
我们今时今日就可以开始，
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
我们想种种在哪块田哪块地，
我们想种在哪一块田地呢，
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地方，我们可以应用的
第三个地方我们可以应用的，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爱心，
就是基督徒的爱心，
第九到第十节，
第九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了，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我们行善不单要行善，我们有适当的态度行善，
我们行善不单是要有适当的态度，
大家有体会到我没有说我们基督徒可怜人，
我们不会说我们基督徒可怜人，
我们用基督徒的慈爱慈怜，
我们是用慈爱，
基督徒的慈怜和基督徒的可怜，可怜、啊、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慈爱慈怜跟可怜是很大分别，
因为可怜一个人、啊、有一个很负面的含义，
因为可怜这个字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含义，
这个含义就是做一个比较，
就是做一个比较，
你比我低劣我可怜你，
你比我低下所以我可怜你，
你这么穷我这么富有我可怜你，
比方说你那么穷我富有所以我可怜
你，人生这么大的失败我几咁成功我可怜你，
你失败我成功所以我觉得你很可怜，
但是这种行善、啊、不是圣灵引导我们行的，
可是这个心态这种行善不是圣灵要我们要领导我们的，
圣灵不会引领我们走上一个自高自傲的路，
圣灵不会带领我们走去一个自高自傲的地步，
圣灵会引领我们自以为优越的道德优越的路，
他不要我们走上一个自以为道的优胜的道路。
相反的，基督的慈爱慈怜是什么的行善法呢？
相反，慈爱是怎样去行善呢？
是以爱对人，好像耶稣基督以爱对人一样。
是以爱对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那个慈爱不是说看低人而行善，
慈爱不是因为看低别人而行善，
而是出于主耶稣怎会做我们去照样去行善，
而是出于主耶稣怎样去行我们也怎样。
我们有什么善行可以做的？
我们有什么善行可以做呢？
有没有喂饱过饥饿的人？
有没有喂饱饥饿的人呢？
我们会不会将口渴的人给水去喝？
口渴的人我们会给水他吗？
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哪里有人口渴我们要给水喝呢？
有谁说我口渴需要喝水呢？
除非来跟我们剪草那些墨西哥仔斩完草之后就给杯水他咯。
可能就是给那些园艺公司他们的墨西哥的雇工来我们家里剪草，天气热我们就给一杯水。
等多几分钟我会解释给大家听，有好多人口渴我可以给水他们。
等一会我会解释很多人口渴我们可以给水。
我们有没有将自己穿着那件衫剥了出来给一个人冷的给他穿？
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外衣拿下来给一个冷的人去穿？
一个人没有车不能够负得起一架车你给他车去。
一个人不能够 负担一部车你就把车给他。
有没有教过 刚来的移民英文？
有没有教刚移民到这里的人呢他们的英文呢？
灰心失意的人我们可以去鼓励，
灰心失意的人我们去鼓励他。
心伤的人你将他果包裹他的伤口，
伤心受伤害的人你包裹他的伤口。
需要神恩慈怜悯的你为他祈祷，
需要神的恩慈怜悯的你为他祷告。
你好多好多好多都讲不完的，
很多都讲不完。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以从神而来的智慧来行善，
以从神而来的智慧来行善。
不给钱一个人给他可以买多些毒品，给他买多些酒饮。
如果你比方说你可能给钱一个人让他能够买酒或者买一些毒品的话，
不姑息一个有罪过而失败自作业自己制造上痛苦，
你不会去姑息一个人去制作那自己制造痛苦的。
不姑息不鼓励一个人他不负责任所以他很多需要，
你不会姑息一个人他不负自己的人自己责任的人所以他有很多需要。
但是当一个人他不能够自己控制的，超越过他自己控制的，超越他的责任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他所受的是出于他所他能够承受的，
按照主耶稣会怎样做你照样对他这样，
按照主耶稣怎样对他做你也应当对他这样。
这个就是第九节的话我们要行事，
这个就是第九节我们行善。
有三个提醒，
有三个提醒。
第一个，你行善，你不能够厌烦，
我们不能够厌烦，
不能够松懈，
不能够松懈，
一有机会就去做，
一有机会就去做。
我希望大家多多去探望老人院，
我们希望大家去看探望老人院。
不要看老人家是令你很烦，
不要看那些老人家令你觉得很烦厌。
有很多现在老人家在老人院他还很精神，
很多人在老人院里面他们很精神，
探他们的时候很容易见到他们这么开心，见到你大家都一起开心，
他很精神，你看到你他会很开心，你也会很高兴。
但是有很多很多吃很多所谓那些迷药所谓的 sedative 就是镇静剂，
可是也有很多他服用了很多就是镇静的药，
他们完全没有反应的，
他们没有反应。
你怎样能够跟他去行善啊？点样为他祈祷啊？
你怎样为他行善祷告呢？
你会觉得好厌烦啊？
你可能觉得很厌烦。
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觉得是厌烦，那些是至珍至贵至宝的。
不要觉得厌烦，第九节这里说。
基督耶稣也都会在他旁边为他们祈祷。
耶稣基督也会在他们身边为他们祷告。
你去 downtown， 好多人问你拿钱，你觉得烦不烦？
在如果你去当他的话，很多人在街上会问你要。
你不要烦，你说我跟你，我开车车你去下一条街的麦当劳，我买过一蚊一个包那些东西来吃。
你不要厌烦，你 跟他说我可以跟你去那个下一条街那个麦当劳去 把一些东西给你。
主耶稣没放弃需要领受慈爱的，我们照样不放弃。
主耶稣没有放弃那些需要领受慈爱的，我们也不要放弃。
还有第二节，他说我们行善，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我们行善的收获的。
第二节第二方面，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我们有什么收获。
第九节的说话什么？到了适当的时候。
到了适当的时候。
几时是适当的时候？是收成的时候啊。
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判断的，而是 上帝判断的。
不是我们人判断的。
我们很多时候见不到我们行善的收获的。
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我们行善收获。
三年前我带妈女回香港。
三年以前我带我的两个女儿回香港。
我带她去荃湾大窝口，我童年在那里住过的地方。
我带他们去那个大窝口，那个荃湾牧师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是一个山坡来的，一个山，很多山的，以前现在铲晒。
小时候住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山坡，是很多那个房子，那个是在山上面，现在已经铲平了。
那时候他用那些很多那些铲泥车铲了六个平台，一级一级一级的那些平台，在个山边的树。
他那些当时候那些工程车就把那个山坡铲了六个平台。
每一个平台大概有三十间屋。
每一个平台大概有三十个小房子。
是用水泥，一个四方形四方形的水泥盒那个样的。
是那些很简单，一个四方形，好像一个盒子一样。
当然而家拆晒啦。
现在已经也拆掉了。
五十几年就拆晒啦。
五十多年已经拆掉了。
所以我只能够用说话系嚟形容，话以前系咁样。
只能够跟他们说，当时候是这样。
我对妈女话系1959年起噶。
1959年盖的。
好简陋噶，好基础，好基本噶。
很简陋，很基本的。
呢度葵涌，以前呢
个
冚唪系山嚟噶。
这个你看到很高的那个房子，以前是
铲晒啦。
山坡是牧师住的那个地方。
嗱，嗰个二校睇到个学左边下边嗰度咪个学校仔嘅。
左边有一个学校。
呢个系新起嘅，以前系好旧噶啦。
以前是新盖的，是。
Very right， 好 right 嘅。有冇嗰个山啊？有冇嗰个山坡啊？
冇山。
冇山。冇问题 ，this is very good。咁我讲到边度？我话嗰啲水泥屋里边啊，系冇水喉
嘅。呢个水泥的房子里面是没有水喉的。
冇水冲嘅厕所，冇水入嘅食水噶。
没有水龙头，没有冲水刺。
我哋要去厕所，我哋要去山上边好远嗰啲茅厕噶。
要去山上那些茅坑。
然后要去好远嗰度有水喉，但系。二十家人一起用一个同一个水喉，
二十多家人用同一个水龙头。
但我对妈你话已经好大好大的改善啦，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善。
起码而家有电啦，
现在是有电。
起码台风来的时候不会冧屋砸死啊。
起码那时候住那些水泥房子，台风来的时候不会倒下来。
然后我带佢行过呢条马路，左边你咪睇到有嗰啲铁栏噶。绿色的铁栏的树。
图画里面呢，左边有一个铁栏。
我在那场的时候，我见到这些图画，我好惊喜的大声说，你看看你看看，就是这些了，就是这些了。
那个就是看到那个左边那个就是这个了。
你可以看到那些水泥的石屋是怎样的。
你看到那时候水泥的石房子是怎样的。
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图画和一些历史的记载。
原来这里这个左边那个绿色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很多那时候的图画或者是照片，
展览出1959年起嗰大概200间住屋嘅嗰个过程。
所以那个里面是展览了那时候盖那些房子水泥房子的情形。
我一直都知道嗰条村叫阿斯里村 Asbury Village。
那时候那条村子叫亚斯里村。
我一直都知道系从我同嗰啲。巡道会有关联的，
是跟巡道会有关联的。
因为一个人叫做 Francis Asbury， 跟住亦叫阿斯里啦 ，Francis Asbury。
那个是一个巡道会，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 Francis Asbury。
喺英国巡道会牧师，1771年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咧派佢嚟美国传道。
是1771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派他来美国传道。
就是将Methodist 什么卫斯理派啊带来美国的。
就是把卫斯理派来带到这里美国的。
所以 that's okay。所以而家咧，凡系 Methodist 所有传道会嗰啲嗰啲名咧，都系卫斯理、卫斯理、卫斯理。
所以那个寻道会都是跟卫斯理有关系。
原来我看到那些图画，我看到的解释，原来是1959年50年代美国卫斯理信徒捐献了宣教的费用10万美金来起那些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1959年的时候，那个寻道会用了10万块美金把那个村子盖上去的。
是的，这个就是那个教堂，
那个就是那个教会了。
你四周围都图画咯，
里面就是展览那些。
所以你说美国的传道会的信徒是很严谨的接受第九节的意思。
所以美国的寻道会他们的信徒很严格的去遵守第九节，
他们奉献行善，
那他们奉献
没见到收获，没见到成果的，
他们没有看到收获或者成果，
他们最多看到那些屋起紧之嘛，
他们最多是看到那些房子在，
他们不见到屋里面住那些人家，
他不会见到房子里面住的一些人，
大概有200家人到了，
大概有200家人，
我肯定知道其中有一家，
起码当中有一家
全家都信耶稣，
全家都信耶稣，
而且他们一生将很大很大的贡献、很大的祝福带来人世间，
而且他们把那个很大的祝福带来人世间，
都是因为传道会的信徒行善，
都是因为寻道会他们的做的善事。
我们的存在的任命外面有个牌写着，我们存在是为了什么？
外面的那个牌子，我们的护照是什么？
是为了完成基督给我们的任命，
是完成基督给我们的任命。
基督给我们的任命是什么？
基督给我们的任命是什么？
当然我们是福音派，我们传福音，
当然我们是福音派，是传福音，
我们讲罪，我们讲得救，
我们讲罪和得救，
我们讲耶稣基督，我们讲十字架，
我们讲耶稣基督十字架，
但是基督的任命也都是包括在什么？
我们基督的任命也包括什么呢？
为了人最基本的需要来供应，
是为了人基本需要来供应，
穷困的没屋住的有屋住，
穷困的有房子住，
饥饿的喂饱，
饥饿的能够得到喂，
口渴的给水饮，
口渴的有水。
记不记得早几分钟前我问你，你识不识有人口渴？
你认不认识一个人口渴呢？
我们哪里在美国，哪里人知道有人口渴的？
在美国现在哪里有人口渴？
四周围都是水，只是太多水，
太多水了，
多到我们都不稀罕，我们要自己去买一樽一樽的水来饮。
我们都不稀罕，我们要去买了，
但我们不知道人世间有好多好多人没水了，
可是人世间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水喝，
在非洲里面那些穷困的地方，我们身份证小的时候哪里有水啊？
在非洲那些穷困的地方，他们小孩都没有干净的水，
我那时候四五岁，所以我就免了疫了，不用去抬水。
那样当时候四五岁的时候牧师年纪小，所以他就不需要去把水搬回家。
我三哥大我六年，他十岁鬼死咁高龄噶喎，鬼死咁大喎，系佢去抬水。
他像三哥哥就很长得很壮健，就去负责去搬水。
所以就算有水都要好远好远去抬翻嚟。
就算有水，就需要很远的搬回来。
所以从今日开始，我开始向大家教导。
所以从今天开始向大家教导。
差传唔系只系限于传福音。
差传不单只是传福音，
差传亦都是供应到人最基本的需要，
也是供应人最基本的需要。
耶稣基督咪咁样做咯？
耶稣基督是这样做，
佢传天国嘅福音，
他传天国的福音，
佢亦都喂饱肚饿嘅，
他也喂饱肚子饿，
佢亦都将饥渴嘅人饮水饮，
他也给水给那些饥渴的人。
使我哋教会我哋嘅目标系乜嘢？
他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全世界每一个大洲，我们都有共同的圣工，有福音的圣工有份。
我们希望我们世界每一个大洲都有我们福音的事工。
我好希望我们下一步能够在非洲里面有圣工的合伙伴。
我希望下一步我们能够找到在非洲有福音事工的伙伴。
我希望能够鼓励大家，说服到大家。
我希望能够说服大家。
支持一个叫宣明会 World Vision。
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个说明会，
因为他们很大很大的花很多的精神气力是什么，
他们花了很多的资源去什么呢，
重建破碎的人生，
重建破碎的人生，
不单止在非洲，甚至在其他世界很多其他最穷困的地方，
不单只是在非洲，也是其他地方很穷困的地方，
喂饱饥饿的，
喂饱饥饿的，
起很多水喉啊、水源啊，给没有水的地方，
盖很多那个供水的系统给那些没有水的地方，
照顾很多艾滋病人，
照顾很多艾滋病人，
我们不要以为艾滋病人是抵死啊，
不要以为那些艾滋病人他们是活该的，
很多很多孩童有艾滋病，
很多孩童一生出来就有那个艾滋病，
是不是他们的罪过，
是不是他们的罪
过，不是他们的罪过，
不是他们的罪过，
父母怀胎的时候给了他的，
是父母 怀胎的时候，
说明会做很多什么工作啊，
说明会做这一方面很多工
作，特别在非洲很多内战，
非洲有很多内战的，
内战的兵士是哪里来的，
内战的军人是从哪里来的，
是强迫那些八岁九岁十岁的小孩子做兵士，
是强迫那些八九岁的小孩子做军人，
教他们开一个机关枪叫 AK-47 AK-47 最容易开的机枪，
叫他们去用那些最简单的那个 AK-47 那个自动步枪，
是不是他们自己去找一些强暴的残忍的工作去做，是人家逼他们去做，
他们不会自己做这些残暴的工作，是人家强迫他们，
说明会做很多这些救济极需要的人，
他们就说明会做这些很多需要救济的工作，
他们也都传福音，
他们也传福音，
所以我们行善也都是在灵里面杀种的意思，
所以我们行善也是在灵里面杀种，
然后最后很快的第三个教导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开始在圣徒当中开始行善，
所以在第十节最后也说了，我们首先开始就是在我们众人信徒里面开始，
当然自己家人里面都需要，都不能够为他们供应，怎样能够去照顾别人呢，
所以我们在自己组内的都不能够好好供应，我们怎样去供应别人呢，
我们种什么收什么，这个真理不变的，
我们种什么收什么，这个真理是不变的，
第一个实用的地方就是传道人用神的话栽种，
首先第一个就是传道人用神的话来栽种，
第二个就是我们栽种在我们的灵里面，因为在我们的罪性里面，
我们栽种对我们来说是在灵里面还是在我们的肉体，
第三个种的种子就是我们的行善的工作，
第三个就是我们行善的工作，
虽然这个种子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最有这不同三方面，
但是个意思都一样，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
可是原则都是一样，
我们种什么收什么，
我们种什么收什么，
我们很快就要种豆种瓜了嘛，是吗，
我们很快就要种我们的豆或者瓜，
但是更需要种的就是我们属灵复兴的种子要种，
我们更需要种我们属灵复兴的种子，
大家看着你种在哪棵树和种什么，
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
我们多谢 Edmund 做乜全部啊？好平，一齐起立咧，就好好嘅回应嘅诗歌。